因为那个聪明的学生你不需要生气，那个笨的学生你就会生气。这么这么简单的事情，结果呢，本来应该你做了。那普通的研究生是应该帮助老师做事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好了，你做完了以后，那么好了，所有的成绩啊，所有的成果啊，那么名字通通在上面，这个才对嘛。那这就为什么这个以指导教授说学生这个道理就这样子啊，他的目的就是说，他要找一些人，然后先训练他们，那么然后呢，如果这个学生聪明的话，那么就很好啊，没有问题，各方面都很好就可以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没有选对学生的话，这个学生啊，到时候这个也不会，那个也不会，你又不能生气，你又不能说好了，你走了，不，你已经收了他了嘛，你收了他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我从前就有这个经验的这个学生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你应该会吧，他是不会，不会怎么办呢？两个办法，一个你把他辞退了。还有一个办法嘛，如果你让他仍旧跟着你，那你有一个那怎么办？那只好，那每次他来，他说老师我这点不懂，好，你就从头给他教教。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物理的很多的式子要导出来的，为什么从这里有这个结果？好了，实在说来，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的话，从这里到这里5分钟就解决了，就弄了半天他是不懂，然后你从头到尾导出来，你导这一行。他还是不懂，你要再解释一点，然后再重新解释一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你收这样的学生啊，你学生说我现在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这个老师是个很无理老师，这个老师是很不讲理的老师，是个吹毛求疵的老师。弟兄姊妹，表面上你受苦了，但你不要忘记啊，真正受苦是谁呢？是老师。真正受苦的是，如果主要收我们这样的学生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说你背起要跟从主，是我们跟从主的日子就是我们的主受苦的日子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字叫做基督的忍耐吗？基督的忍耐不只对世界，基督忍耐更只对门徒的。你去看那个门徒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这个也不懂，那个也不懂，他们好像心中不明白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很着急啊，我说最好替主耶稣换12个门徒，其中有一个呢是穆安德烈，另外一个是达比，另外一个盖恩夫人就好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今天跟随主不是我们受苦，是我们的主受苦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我们一些基本的根本没有学会的。你基本没有学会，你岂都不相信？你知道这个，所以最难的就是，有的人呢一定要跌得鼻青眼肿，一定要等到一天不行他才学会功课，你岂都讲他不听的，根本没有耳朵听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起头一步一步按部就班都学会了，那后面那一面后遗症没有了，那以后呢你就非这个上路就容易了，以后背十字架也容易，得人如得鱼也容易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根本头一段没有学好的，然后就跳到第二段，要去得人如得鱼了，要去拯救灵魂了，然后呢，然后又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的都是口号，讲的都是很好听，没有那个结果的。将来我们到审判台前，你怎么见主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做苏格拉底的门徒容易，做摩西的门徒也容易，最难的就是做主的门徒。但是不要紧啊，你要知道说，最难的那个能力的那一部分是谁供应了我们？是主在第一个阶段已经供应了我们，所以第一个阶段一定要把它学会的。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学好，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那就很可惜。所以这个大概是经过一年，然后我们要问这一年到底门徒学了什么，主到底怎么教导他们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呢，就是28年，主后28年那一年，从年初到年尾，那么然后4个月以后就是第5章的那个逾越节，然后呢再经过了一年，就是刚才说的一年，到了29年的主后29年，就是也是正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那就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主耶稣呼召12个使徒来与他日夜和他同在，他祷告了一个晚上，然后从山上下来，然后他看见很多的门徒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开始教训他们。所以那一次呢，主教训他们， 主那个时候不光是12个使徒，再加上一些门徒，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，都是冬天，然后经过4个月以后呢，就是无病二愈的故事了，那就第6章的故事了。所以最后一个阶段呢，是从主呼召12个使徒，山上教训开，山上教训等于开学典礼，明白吗？等于正式的开学典礼。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你知道说，这3个阶段有成长的过程的。一个小孩子，你不可能拿20公斤的重量，不可能，所以没有什么要求。但是等到一个人长大了，他可以挑担子了，这个时候你看见说，父亲会告诉他说，你能不能，那么你如果做怎样怎样怎样，你应该挑起担子来。所以这个和生命的程度发生关系的。我们普通一读到做主的门徒，一讲到背十字架，好像一开始就背十字架，没有这件事情。如果你从来没有学习生命的功课，如果你从来没有学习与主交通，如果你从来没有学习怎样让主的爱来充满你，那弟兄姊妹，那条路你不会走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只有等到我们生命成长到某一个阶段，然后到成长到某一个阶段，那这个时候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，那么现在你看见说，我们才主才把一个使命托付给我们。我们本来只是要来跟从主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要得人如得鱼。但主说，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现在有使命了，现在在我们上有个责任的。因为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被训练了一段的时间，我们的生命应该长进到某一种的情形。现在我们可以来供应给世界的将亡人，我们呢，够得人如得鱼。还没有提到背十字架，对不对？十字架讲到主耶稣要钉十字架，在头2段主题都没有提，暗示有的，但是明题没有。真正讲十字架，真正讲他自己要钉十字架，还有讲到我们要背十字架，那是第三个阶段，不是第二，不是第一，也不第二，是第三个阶段。所以呢，第三个阶段是从229年的1月开始，然后经过4个月以后，就是5个饼2条鱼的那个神迹，然后到了年底，然后再到第二年年初，一直到逾越节，所以大概是1年4个月的样子。所以第三个阶段是1年0.4个月。就是从山上的教训开始，所以你读四福音要记得，普通我们读四福音就读了，你从来没有想到说，哦，原来其实很重要。你看马太第5章就开始讲山上教训嘛，那你不要忘记前面4章已经过了2年了，跟随主已经过了2年了，所以所有门徒学的功课是最后这个1年4个月学的。那么这是我们的错觉，因为你如果没有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没有说主要的分量，四福音主要的教训都是在最后的1年半的。但是主在前面花了2年来预备他的门徒，第一个段，第二个阶段，然后到第三个阶段，现在他们真的主可以开始用他们了。所以这是第三个阶段，就是从第主后29年的冬天，就是从1月份开始，然后到第二年就主后30年了。主后30年的4月份，那就是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3天从死里复活，然后他升到天上，是在伯大尼与门徒们说再见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跟随主乃是从伯大尼一直到伯大尼，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清楚的。那 那么现在在我们详细来分析这个三段的过程以前，我想有几句话呢，我有几点呢，我稍微来补充一下，我觉得这算是尝试，对弟兄姊妹来讲应该是有一些帮助的啊。当你看整个我很快点一下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，我很快点一下就可以。那么约翰福音是来跟从我，约翰福音21章也是来跟从我，所以在这两个跟从我之间呢，很明显有一条路的。因为跟从我什么意思呢？在希腊原文是说你和我一同上路，那这什么意思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没有路的，所有做主门徒的人都是没有路的，但是主说我有一条路，你和我一同上路，这叫做跟从。那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既然和主一同上路，那条路是什么路呢？那么请约翰来告诉我们。那么好，如果你读整本约翰福音，你就看见那里有一条路的。那么这个路你仔细读，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你能够知道那条路什么路。在约翰福音里面呢，有三个很重要的词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光，还有一个是爱。那大家懂的英文你叫一个是 life， 一个是 light， 还有一个是 love， 都是 capital letter L。 那么这个三个词呢，在约翰福音是很重要的。不过圣灵呢，当他使用这三个词的时候，你看他有他的着重点。所以如果你注意这三个词它的分布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头七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，你会发现说那个这个生命这个词啊很凸显。不在这段圣经里面当然有提到光了，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你要知道说在整个这一段圣经的着重点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生命。然后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光，然后从第12、13章到21章很重要的只是爱。那么如果你再仔细注意的话，这个第一段圣经里面，第一段的约翰福音里面讲的生命在他里头，到了第七章，从他的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所以这个前面的七章是从生命开始，从生命结束。所以没有毫无疑问的，第一个阶段那个第一前面七章讲的是生命。然后呢，第八章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然后到了12章呢，讲到光明之子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光明会生儿子的，我们都是光明所生的。所以起头你看见主耶稣就是世上的光，我们跟从他，结果我们就变成光明之子。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所告诉我们。然后第13章，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然后是21章，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你如果仔细的去分析整个的约翰福音，分三大段，第一段前面的七章讲的生命，中间的5章讲的光，然后最后的一直到21章讲的爱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好了，为什么这三段是这样分的呢？这和约翰的启示有关系。约翰他的一生有三个最大的启示。第一，他给我们看见神就是灵，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第二章，对，不是，这是第四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神是个灵，凡拜他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神是没有形象，神是个灵，所以对于神的认识没有人比约翰讲得更清楚。所以不要忘记前面七章就给我们看见神是个灵。那既然神是个灵，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应该顺着圣灵而行，而这个圣灵就是生命的灵。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，他是个灵，所以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。所以这个道路是生命的道路，第一个阶段。那第二个阶段呢，神就是光，因为你看见吗？约翰看见神就是光，所以神就是光。 那么根据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在光明中行。如果你认识神就是光，应该在光明中行。所以这个道路什么？这道路就是光明的道路。然后到了最后的一段，神就是爱，这是约翰给我们看见的。然后呢，根据使徒写，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我们应当在爱中行。那这叫什么？这个就是三个阶段。所以这条路，跟随主的路，是从生命的道路长进到光的道路，然后最后长进到爱的道路。所以这个生命最后成熟的时候乃是爱，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有的人读神学，有的人到读圣经学院，那弟兄姊妹，你要学什么？你要认识神是灵，你要看见神就是光，你要看见神就是爱，你头脑都知道了，你所想的都对了，因为这是圣经的知识。但是不，这个只是一半。今天你读神学也好，今天你不管你进怎样进修都可以，你就一半，那就是你只看见异象，你只有认识而已。但是跟随主不是只认识，你头脑好没有用的。常在这神学院里面考 A 的，常常在各种这样的里面拿很高成绩的，那按理来讲，应该他最认识主了，不一定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，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整本约翰福音呢，你光认识是不够的。你对于神是个灵有认识。神是灵有认识，你对于神就是光有认识，你对于神就是爱有光有认识，但这是不够的。如果神让你看见他是个灵，那么不要忘记，你的路就是生命的道路，不是外面的。然后你如果看见神就是光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成为光明之子，我们在光明中生的，那么结果呢，我们应当在光中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人不光是光明磊落的，你看见说许许多多污秽的事，许多不圣洁的事在他身上是看不见的，而且他能够从主那里得着真的属灵的知识，而对于基督的认识是里面的认识。然后不止如此，如果你真的看见神是爱，那么那条路乃是爱的道路，应当在爱中行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才真正是做了主的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有的弟兄也许头脑没有我们那么好，但是圣灵教导他，他真的在这个灵中行，他真的在爱中行，他真的在光明中行，那结果呢，很自然的，他所走的路就是跟随主那条路。所以大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约翰福音，大概那个大概你看见那个整个路的过程，整个大概分作三个阶段。最基础的阶段是生命，是供应的，是得着的。那么等到爱的时候呢，一切都是给出去的，没有一个人能给，除非他从主那里得着供应。若非我们被基督的爱充满了，没有一个人能给出去的，不可能。所以我们的爱乃是生命成长的结果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光要求别人爱，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神是个灵，他从来不知道应该怎样的在至圣所能够坐在主的脚前读主的话，让主的爱来充满他，除去他里面苦毒的灵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你结果是什么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只有这样他才真的算是走在，无论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。所以我想根据约翰福音，我们大概把那个蓝图已经给弟兄姊妹看见了。生命是基础，然后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那个光就在我们的灵里面，那么这个生命成长的时候，这个生命一定光照我们，然后我们认自己的罪，耶稣基督宝血要洗净我们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接近了，然后我们生命的光又长大了，所以叫我们看见我们更污秽了， 有本来我们看不见的，现在我们看，我们又认我们自己的罪。你看耶稣基督的血又洗净我们的罪，所以这样慢慢慢慢他又接近我们，接近我们的嘴唇，接近我们的思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这个生命所人的光，我们就能在光中行。然后不止如此，最后这个生命会成形的。果子是什么？果子就是一棵树的生命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最后呢，哎，看得见了。那看得见的生命是什么？就是爱。所以你不要和人讲生命，你把爱给别人。哦，你说哦，我有永远的生命，我里面有基督的生命，你能基督测不得的丰富。世界上要问说，你拿来给我看。他们看不见你的生命，但他们感觉到了你的爱。什么时候他们感觉到基督的爱？弟兄姊妹，证明说，这个活水的江河已经从里面涌流出来了，能够满溢出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，这个门徒慢慢慢慢在主的恩典中长进了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得人如得鱼，只有这样的人，弟兄姊妹，他才能够舍己。为什么要舍己？因为要给以前一定要舍去。所有做母亲的，他把他生命给他们的儿女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经过一种的苦难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个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，那个苦难乃是如果他要把生命供应出去，要把恩典供应出去，他一定要经过苦难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说供应生命是件容易的事。如果今天你能够帮助别人，就表示你的生命从你身上流出去了。那这里面证明你是个母亲，母亲一定要经过产难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那个苦难常常是这一类的苦难。所以你慢慢才知道说你有用。有的人觉得哦，我有用，因为我有口才，在这么多人中间我一讲起道来口若悬河，好像有的人在世界上可以做律师，在世界在教会里面就可以做牧师一样。错了，没有一个人因着你的口才，因着你的能够供应别人，不能。最多别人点头，但你不能改变这个人。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，人家问他，你怎么准备你的道的，就是你怎么准备一篇的道，那么你大概花多久呢？他说他花了40年。那么40年什么意思？并不是昨天晚上才准备讲台的，不是。他活着，他的一生就是为着那个来预备的。所以有一次他讲完道下来以后啊，那么因为是讲英文的嘛，那么从讲到下来以后，那么有一个姊妹，他听见一个姊妹说，哦，这个道what a charming， 他讲的这个道非常 charming， 就 charming 意思就是这篇道很可爱啊，实在很吸引人了、啊，所以这变得很 charming。那他听见了这个评语以后，他就来到主面前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失败了，这证明我讲到失败了。因为这篇道只能让人感觉到 charming， 这个英文的 charming 跟 changing 呢，这个字很像的，就是说我这篇道只能叫人觉得可爱，只能叫别人欣赏，但这篇道不能改变他，这是失败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主能够用你，能够改变这个世界，能够改变别人是随便的。同样一篇道你也讲我也讲，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讲就是人家就是你口才也对，什么都对，弟兄姊妹，人最多给你鼓掌，人最多说好的不得了，他还是他，没有改变。所以得人如得鱼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如果彼得需要在他做渔夫以前，他一定受过一定的训练，他才能够得鱼。那如果今天要得人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当然要经过一段的训练。如果你钓鱼的话，你的鱼钩是什么样子，然后什么样的鱼要用什么样的鱼饵，你钓鱼的时候，你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你影子把鱼吓掉。你知道很多人捕鱼的时候，他不小心他的影子就他的影子那个让鱼觉察到了，结果鱼就跑走了。很多人讲道的时候都是把影子让人看见，他让人看见， 很有口才，各方面很好，弟兄姊妹，很多的鱼就跑掉了。本来人家可以得救的，结果他不能得救，就是因为跑掉了。所以得人如得鱼，弟兄姊妹，当然有技术层次里面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你刚刚跟随主的时候，不是技术的问题，是生命的问题。你生命不够，后面技术再好没有用的，不要忘，没有错。当你起来供应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一个人为主说话，他的台风很有讲究。你看尼托生弟兄台风很好，因为他个子很高啊。一个高的人他台风就是好啊，就是不一样啊，很清楚啊。一个没有台风的人家看都不要看，当然也不要听啊。所以你看呢，这当然里面有他的讲究，像那个芬里，芬里就是大富奋兴家，72，很高很高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只是一部分，这只是一部分而已。当然声音啊各方面当然有关系，但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得人如得鱼，最重要他的生命，不是外面。外面你世界上可以找到很多的演说家，有的是，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帮助别人，为什么不能供应别人？因为不要忘记，当他准备一篇道的时候，他事实上已经准备这个人，人不行，这个道一定不行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为什么没有准备好，为什么没有花时间，花时间了，你很辛苦在那里努力，为什么没有结果？你这个人不行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你如果要起来供应，你如果起来爱，如果你起来光起来发亮，这很清楚，叫你不止自己看见光，也叫别人看见光的话，那有一个基本的课程一定要学的，那就是第一个阶段。所以最清楚的第一个阶段，我们要知道到底这条路是怎么走的。那么四福音里面讲的第一个阶段讲的最清楚的是约翰福音，马太忽略了，马可忽略了，路加也忽略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读圣经都是从马太读起，忘记了其实当中还有隐藏的一年是普通人不知道。如果说我们的主三年半他是结果累累的话，不要忘记啊，他那个结果子啊是有过程的。头一年很安静，头一年我们的主从来不是面对群众没有的，他是一个一个来的，他是一对一的，先是尼哥底母，然后是撒玛利亚妇人。所以如果你仔细注意到主刚刚开始做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他一点都不热闹，不是一下子很多人来跟随他，没有的。而且你看这一段里面呢，有神迹，但神迹不多，好像呢主在那里的工作是暗暗在那里工作，看见吗？但是很多人不是，很多人不甘寂寞，一开始就要掌声，一开始呢不是，我们的主不是如此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就遇见了五个门徒或者六个门徒，然后慢慢的这个税吏马太来了，然后慢慢的别的人也来了，所以最后呢是12个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什么东西都不是一下子，你知道今天我们还做事都这样，今天在世界上做事，你要做什么事情，做什么生意，然后一定要预备一点钱，然后一定怎样怎样，弟兄姊妹，一开始就是很大，一开始就很大的排场。我们的主不是，我们的主头一年工作的时候，你看见就像他头30年一样，是隐藏的，好像他的工作一点都不起眼，好像他是一个一个的，他碰到尼哥底母，然后碰到撒玛利亚妇人，那么是一个对一个，我们这不是浪费吗？我们主耶稣应该一个对5000人，一个对几万人，后来是如此，但如果你分析主耶稣的他的工作的三年，他当然人数最多的是在最后。最后的半年人最多是几万人，这个在加利利最多是几千人，但到了最后的半年，你看见他真是结果累累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如果你看看主耶稣，他除了隐藏了30年之外，然后现在他为主做工3年半，那么这3年半你看第一段的时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从他遇见门徒一直到 这个大概一年，但还包括前面了，还包括前面他受试探的什么，这个大概也有一年几个月的样子。那么对于主耶稣来讲是工作，但是他的工作不是很显赫的，你看不见很明显的果子，好像不是一下子就开花结果，没有。所以这是我们主所经过的。那么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那么他就训练他的门徒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说有约翰，有安德烈，有腓力，有拿但业，有彼得，当然可能也有雅各，慢慢的我们就有马太，那么等等。所以不管这一段还没有，其实这段马太是到第二段才有的，所以这一段大概是六个门徒。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要注意，就是第一，主自己的做工常常是一个对一个的，不是大规模的，一点都不热闹，而且呢你看见他神迹并不多，比起后来的神迹不算是多的啊。我们在这段里面我们所知道的神迹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五个都是在迦拿行的，一个是迦拿的婚宴，还有一个就是在迦拿他医治好一个大臣的儿子，所以呢这个都在他那一段的时间里面行的神迹，所以神迹不是很多，这个可以说是这一段的特点。那么他训练门徒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这个时候门徒不是24小时和主耶稣在一起，不是，这个时候呢主呼召他们来跟从我，不错，是跟从主，但是每次到重大事情，比方说主耶稣去赴婚宴了，那么门徒们就跟随他，他们仍旧回去打鱼，他们仍旧有他们的职业。所以你不要弄错了，跟随主不是一定要放下职业，没有啊，在这里很清楚的，他们仍旧有他们的职业，不过到了必要的时候，重大的庆典也好，重大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看他们与主同行。所以他们与主的关系不是24小时的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事业，他们有自己的事要做，所以呢平常的时候他们回到他们的事业，但他们已经被主呼召，主要他们来跟从主，所以现在呢他们只要有机会，他们一定要和主在一起。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和主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关系，但他们不要忘记他们的确已经做了主的门徒。那么还有在这一段的这个，在这一段我们说过，因为他没有讲到要背十字架，也没有讲到你们要得人如得鱼，所以现在来到主面前是个权利，你有机会就要能和他在一起。我常常我们从前也是这样，我们觉得如果哪些年长的弟兄如果真的很有帮助的话，那我们总是想说如果有机会能够在一起，能够问一些问题，那么那弟兄姊妹，这是好的无比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虽然他们每一个人